博多禄他要耶稣基督，想想自己那上十字架好苦哦，好亮，我舍不得你。其实没有错，没有坏意，他的意思是说，主啊，我很舍不得你，那样子死太悲惨了，这次不要离开你，因为自己打算打算。而且他说他把耶稣拿到抓到一旁边谴责他，哇，他已经忘记了谴责是长对长上对于属下的，他忘了这个次序。我们怎么能够对我们的长上去谴责他、哦、我们怎么能够对主耶稣基督说，你说错了，你应该照我的意思。他要做父的事情，他全部都搞错了，被半截了，就这样。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没有对付，没有死掉的，没有在十字架受过历练的那个己，那个爱己的心跟爱主的心是不相合的，到达一个地步就不相合的。为什么博多禄会三次否认耶稣基督，就是同一个原因啊。他不想，他不愿意，但是那个爱自己多过于爱天主，那个试金石一试炼，圣神的火一烧，就知道是草木合金还是金银宝石，是金子，哇，就是更亮丽，有更强的天主的荣耀。如果不是，就马上就死在那边，就压碎在那边，跌倒在那边。波多禄就是这样被半跌了，就是被那个己被半跌了。习者若翰被半跌也是这个，你看自己就看不到光，也看不到石头，危险，就半跌了。所以习者若翰在这边被半跌了一次，可是耶稣基督在这边并没有被半跌。耶稣基督仍然讲天主要讲的话，天父的话是说他是他的前驱，他是厄里亚要来的，所以耶稣基督并没有被半跌，他完完全全，他也没有被别人刺激说啊，你怎么还来问我，你是我的前驱。耶稣基督没有被半跌说啊，你是我的前驱，你怎么你要为我作证，你怎么还来问我这个问题，然后开始很做埋怨或批评。耶稣没有，如果那样也被半跌了，耶稣这个磐石从来没有被半跌过，这是一个可靠的基石。我们接下来看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其实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碰到的一件事情是蛮在人的层面来说很刺激我们的己。那个刺激我们的己是什么呢？是习者若翰是他的前驱，所有的人可以不了解他，可是前驱要来帮助他工作的人怎么站在别人那边一起来反对他、哦、你是不是，然后也带着一些其他的人也这样子，然后好像是舆论上从民主从若翰的门徒通通来是来 question 他，所以不是一个人，一大群人就开始来 question 他。可是这个时候是蛮受刺激的，我要来为你们受这么多苦，结果你怎么不相信。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碰到，我们觉得说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相信我，但是你是我最接近的，你是我的太太，你是我的先生，你是我的亲兄弟，你是我们这样的一起吃过苦难受过痛苦一起这样子那么多历练出来的，今天你来 question 我是不是真的是主的仆人。那是个蛮 suffering。 有一天我们中间如果真碰到这样的历练，愿我们都不被半跌，因为我们是上主的仆人，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主是谁，尽管我们中间有人会误会，但是我们仍然不要被他绊跌。耶稣基督没有，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了解我，但是你不能不了解我，全世界人不了解我我都会无所谓，但是你不了解我让我真的活不下去，那仍然被绊跌了。你为什么活不下去呢？天父了解你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活不下去呢？那就有问题。我们只能在那边才不会被绊跌，这是一个试金石，到底是草木合接呢还是金银宝石的试金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话，不被他的话所绊跌。接下来第十六节他说，我会把这一世代比作什么呢？他们像坐在大街上的儿童，像其他的孩子喊叫说，我给你们吹了笛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了哀歌你们却不捶胸，若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他们便说他附了魔，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却说看一个贪吃赤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便借着自己的功臣彰显自己的正义。智慧就是天主的智慧，会借着天主自己的功臣来彰显天主自己的公义。人们能够看不到，但是并不影响天主，人们会变，天主不会变。耶稣基督对于服传他这样的热火，可是呢他们却不动。他说他吹了笛这么喜乐，这么样火热，可是呢他吹笛吹得很喜乐，他讲天国的福音很喜乐，可听的人都不会动，一群死人，死在是 蛮没有意思的。有的时候你做主的仆人也会，你真的很有热火，但是就是点不着的，就是也不跳舞。他说我给你们讲一些很哀痛的事情，但是呢你们一点不难过，你们也不捶胸。若翰来了不吃不喝，你们说他附了魔。人子来了很自由，也吃也喝，你们说是贪吃吃酒的人，就是不接受的，就是这些不信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的福传也有碰到挫折，他不是所有都没有，因为他在纳扎勒不能多行奇迹，人家不接受他。可是耶稣基督在福音中间，你永远没有看他跌倒，他永远在任何地方通通都是这样的光亮。那时耶稣就开始谴责那看过他许多异人的城镇，他们没有悔改，因为他们没有悔改。科拉因，你是有祸的，贝特达，你是有祸的，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人，如果行在提多和其东，他们早已身披苦衣，头上撒灰做仆俗了。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提洛和其东所受的惩罚要比你们容易忍受。还有葛发翁怎么之类的，他讲到说，这些将来比索多玛所受的那些惩罚还要来得厉害，表示说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些事情是奇迹异人，好多好多的证据，可是他们也不捶胸，对于难过也不悔改，他们也不兴奋，他们也不跳舞，不冷不热，完完全全不反应，完完全全是死的，完完全全是没有生命的，完完全全没有办法碰到这个活石变成活石，就是只有被半跌的这些人。二十五节，你看，就在那时候耶稣发言说什么呢？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我们一碰到了环境的历练，我们就会说，老天啊，你到底在不在啊？你是不是忘了我的案件？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这边受苦？甚至于就是有好多好多的诅咒的灵就跑出来了，刺激的灵让我们开始非常的背逆， rebelling 又来了，不该说的话都说了，该说的话全没说。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说第一个就是 question 天父的权柄，你到底是不是天地的主宰？你怎么把这个事情管成这个样子？我看你不要做主好了，你不要做天地的主宰，你怎么把我这个事情怎么让我这样？你看我们自己就把自己高升到好高的地位了哈，我们来开始让天主都来批判他，我们谁能够论断他呢？我们比他还大哈，那已经被半点的厉害。可是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宰。”这个称呼非常有意思啊！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称呼的是天地的主宰。父有很多很多的名称，可是他这个时候称是天地的主宰，主宰就不会错了。你还在掌权，你并没有错，你还在掌权。接下来说：“我仍然感谢你，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喜欢这样。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人认识父。他说你将一些事情瞒住了那些人世之间自以为是智慧，自以为是聪明明达的人，这些人以为自己很有智慧，但是上主却用智者的智慧捕捉智者，他们就被半跌得很惨。他们就是那些说这个石头没有用的，弃而不用的石头，但是你认为没有用，你反而被半跌了。他说你喜欢这样，可是你却把你自己启示给小孩子，那些用单纯的心凭信心去的就得到了生命。他说是啊，父，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我这样。如果希泽若翰也是这样的一个灵，得胜的灵，他在狱里是很喜乐的哈。父啊，你喜欢我在这里，我就在这里嘛。你喜欢我在那里，我就在那里。你喜欢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你喜欢现在没有人提我的名字，没有人讲你喜欢这样，但是你不会错，你完全不会错。所以蔡斯芳神父在水牢中间的时候，他仍然感阿肋路亚，感谢赞美。所以试训期的头一天，他就关到水牢里面去。然后别人去派去那监视他的人都说，哎，这个人怎么还在那边那么高兴那么喜乐，他们说没有天主不可能，他们通通信了天主。试训期的结束的时候他就被放起来，他说我的生命在天主的手中，天主为我准备了最好的40天，与他一同做个大笔记，没有人吵，最臭的地方他有没有被那个水牢所半跌，这个就叫做没有被半跌。任何的时候不要被半跌，尽管信徒们仍然会被半跌，博多禄被半跌了一次， 啊，习者若翰在这边被半跌了一次，耶稣基督被这样的历练中间，他有没有被半跌？不但没有被半跌，他还阐释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真理，要不断的称谢感谢，承认天主的主权，不断的要顺服，顺服就是 100%， 顺服也是一生一世每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不要认为说你喜欢的才顺服，你不喜欢的就不顺服，按照你喜欢的，哎，这就是天主的旨意啊，我不喜欢的就说天主不是这样，你就不会知道天主的旨意是什么，你真的是糊涂的，你就常常被绊跌。耶稣基督没有在这边被绊跌，这是重要的，不要被他的话所绊跌。他还很喜欢说，父啊，你喜欢这样，所以我们很喜欢天主为我们安排的环境，对信徒来没有偶然，只有圣神的管制，环境中间就是他的管制，为了成就他更好的工作，净化我们成为有用的石头活死，所以我们很喜欢他为我们安排的一切的事情，你放心的信，信他的人就绝不会蒙羞。我们不要，到底耶稣基督为你是磐石呢，还是为你是绊脚石？他也是磐石，也是绊脚石。对不信的人就是绊脚石，对信的人就是磐石。那你真的信吗？你真的信，你就永远不会被绊跌啊！什么时候你不信呢？什么时候你就会被绊跌？什么时候你会被绊跌？你就会付代价，你就会受亏损。所以蔡十方神父活到了八九十岁，没好吃，没好喝，什么都没有。可是天主自然会在那边准备他，历练他，历练他出来的时候变成闪闪发亮的，要把他带来美国，好多人得到了一些造就。其实我不知道习者若翰是不是一定要死到狱中，圣经没有讲，我不知道。只要我们不被绊跌，我们可以持续的活到天主要满全我们生命中间最大的量。可是我们被绊跌了，我们自己也会受亏损，我们会提前受到了一些没有达到天主要我们达到的最大的一个地步。习者若翰在那边被绊跌了一下，啊，我们不知道后面的事情，可是我们却可以看到三松的例子。三松也被绊跌了，圣神一直给他机会，他就一直这样子，最后他就是完完全全按照自己的量子，圣神离开他都不知道，很 sad 的事情。然后他就完完全全就失去了天主的能力，他失去了天主的能力，就被那个外邦人掳去。外邦掳去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把他的眼睛挖掉。眼睛挖掉是什么意思呢？就看不到了。一个有光亮的人，我们前面说那么感谢天主给我们的光亮，你什么时候被绊跌了哈？什么时候就乌黑了，看不见了？因为世界的神会弄瞎你们的眼睛。你被仇敌掳获过去的时候，你传递他的酵母，你讲他的话，你不但让别人绊跌，自己被绊跌，你不信啊，没有用信德做盾牌，仇敌的火箭打进来，你这边发酵，哇，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觉得天主很不公平，哇，很多的事情在里面发酵，到最后的时候绊跌，绊跌的很厉害的时候呢，就开始看不见了，一跌。哇，就又受伤了，又苦了，然后也看不见了，完全看不见了，所以被挖去了他的眼睛，他就开始看不见了。世界的神他最不喜欢基督徒看得清楚，对不对？你看不清楚，可是什么是让我们看清楚？上主的话，你的话语就是我步履前的灵灯，路上的光明。你的话语一经解释，就发出了亮光，圣神就要光照我们，我们必须要在他的光中行走，在他的话语中间生活。人活着不只靠饼，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不但如此，他说我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也就是生命的光。所以一被绊跌，一不信，仇敌就来挖你的眼睛哦。所以三松就被这样子挖掉了他的眼睛。后来他悔改，他哭喊，他呐喊，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他怎么样的哭喊，怎么样的一些仇敌的戏弄他、侮辱他，好像他的祈祷都没有得到回应。原来这样有能力，天主圣神的父有这样有能力。我们都经验到，那天弯达说，他祈祷，他母亲、父亲就发生一些事情。我们的祈祷这样有能力，是因为圣神父有让我们的祈祷这样，我们的侍奉这样的有能力，是因为我们不站在磐石上面。为磐石所用，在那边为了天主彰显他的荣耀，是高举主耶稣基督，不是高举自己。哇，那样子有能力，可什么时候你被绊跌了？什么时候挤自己又开始要有自己的想法，远离了他，就开始昏暗，然后没有了能力。所以那个时候你的代祷，好像你觉得天主不见了，哇，他怎么不见了？你完完全全呐喊都没有用，哭泣都没有用，仇敌就开始虐待你。三松在那个仇敌的掌握中，就是非常的困难，很痛苦的。 一个主的仆人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中间是非常可怜的。但是如果你不被半跌的话，所有这外面的人都不能够让你受苦。蔡十方神父在水牢中间，人世间最大的苦就是天主最大的光荣，你从来是觉得说没有丧失了你的光亮、平安跟喜乐。他说，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你背起我的轭跟我学，你必会得到灵魂的安息。我们全人都会在安息中间跟他在一起。世界的苦难是会有，圣神的管制的历练会有，其实你只看到了圣神的管制，你却看不到那些仇敌的工作，因为你与他同在。蔡十方神父说，啊，我是做四旬期的大闭境，那个怎么会那么巧啊，就四十天刚好四旬期的第一天，这是他所在意的，他不能做，而且天主就为他安排了。你就会发觉这样的事情，尽管在仇敌的中间都没有问题，你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也没有问题。他说，纵使你要走过死荫的幽谷，我必与你同在，我的木杖和短棒是你的安慰和舒畅。在死荫的幽谷又怎么样呢？仍然是有安慰跟舒畅，那信徒们就会经验到这真实。他说，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同住，这是圣咏第二十三篇，他跟我们同住，住在一起。你跟耶稣基督住在一起，你担心什么？你担心什么？如果我跟一个最有钱最有地位的，他身上是那么多钱，好，我跟 Bill Gates 假如是出去的，我干嘛要担心说住旅馆付不起费用啊，买飞机出不起飞机票？你更不用担心，我们的主比这个一切的丰富的多哈。他为了我们的好处，他说他为了自己名号的缘由，才引领我们踏上了正义的坦途。他为了他自己名号的缘由，他为了他的名号是圣的，他的名号是圣的，他的仆人也是要圣洁的，他就要领我们踏上了正义的坦途。所以为这些信徒们，为我们都是正义的坦途，为那些不信的人，哇，很不好的环境什么样的，为我们信的人都是正义的坦途。我们活走在正义，其实这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你根本是在基督内，没什么好担心的。纵使有死荫的幽谷，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其实死荫的幽谷，你只会看到他的木杖和短棒，就是看到他的权柄，他的权柄。父王，我称谢你，因为你不会错的，因为你还在掌权，你还看到他的权柄，我们就看不到他的权柄才糊涂了啊！啊，你到底会不会不掌权呢？我在这边会不会有问题啊？我要来刺激刺激你。习者若翰的半碟也在那边，没那个若望。就是习者若翰的半碟在这边，博多路也被在这边半碟，他那个绊脚石也在这边。他博多路是最体会这个的，因为他两边都有了，他体会，所以他在博多路前书第二章讲得这么好，讲得这么清楚。他说这个磐石也是绊脚石，信的人就是磐石，我们不要被他绊跌。耶稣基督讲了一样的事情，这个磐石就是生命，这个磐石也给我们有生命的水，让我们不被绊跌。而且他永远知道天主是在掌权的。梅瑟也被绊跌了一次，被石头绊跌了，被磐石绊跌了一次。我们看户籍记二十章，所以基督徒也可能被基督所绊跌哦。当你不信的话，户籍记二十章，梅瑟出来，全部他带着以色列子民，他蒙召在他的侍奉中间，圣经中间看到的就这么一次被绊跌，绊跌的很重。那些以色列的子民又开始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悖逆，在208页，他说第二节，他说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在一起反抗梅瑟和亚郎，然后就开始好多好多的这些困难。那民众同梅瑟争辩说，巴不得我们的兄弟在上主面前死去，死我们也死了，为什么你们领上主的会众来到这旷野里，叫我们和我们的牲畜都死在这里？为什么你们使我们由埃及上来，领我们到这样坏的地方？这个地方不但没有粮食，没有无花果，没有葡萄，没有石榴，而且连喝的水都没有。这些人后一直被绊跌了，这些就是在旷野四十年哈，每天被绊跌啊，每天被绊跌啊，碰到一些事情就是被绊跌。他完全不认识天主，他们嫌天主给他们带的路不好， 他们嫌天主给他们的环境不好。而这个时候呢，你看到梅瑟和亚郎离开了会众，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上，上主的荣耀又发显给他们，他们一直看到上主的荣耀，就有光，在光中就看得清楚。上主吩咐梅瑟说，你拿上棍杖，然后你和你的弟兄弟亚郎召集会众，当着他们眼前对着磐石发命，叫磐石流水，这样你们便可使水由磐石中给他们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这也是耶稣基督的预象，耶稣基督的预象，耶稣基督的预象，它是磐石，屋角的基石，而这磐石会供应一切的需要，而这磐石供应一切的需要是白白的，那水是白白的水，直到生命流到活水的江河。他说凡喝了我给你们的水就永远不再渴，并且喝这水要在他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直到流到永生的泉源。若喝世界的水喝了还会再渴，但是喝我所给他的水就永远不再渴。对于信的人真的是这样，对不信的人就会又去喝世界的水。他说凡喝这水的人还会再渴，本来不应该再渴，怎么你又会渴了呢？就是你又去喝世界的水，喝世界的水，按照世界的一些不幸的方式，那些外邦人的方式来行事，马上就开始渴，马上就开始堕落，马上开始就糊涂了。所以我们提到说喝这水的就永远不再渴，而给我们这生命的水是圣神的活水，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水，这是白白的没有条件的要给我们的。所以梅瑟就照上主的，所以耶稣基督是说，你跟他们讲，召集会众，当着他们的眼前对着磐石，只要说话就行了，叫磐石流出水，这样你们就可以使水由磐石中给他们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所以你不用担心走在主的道路上没有路，你也不用担心说在基督内后来没有生命的粮、生命的资源，因为他就是生命，对不对？你不用担心说现在是旷野，哎呀糟糕没有水，因为上主要做的事人做不出来，他可以在旷野中间开江河。我问你们一个事情，是在那些水泉旁边开一个井容易，还是在沙漠里面开一个江河容易？为人是很清楚前者容易，为天主是一样的，为天主完全一样，为天主真的是一样，在旷野里开江河为他有什么难成的事？你真的相信，你就常常看到这些大的事哦，根本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所以他就说，梅瑟召集群众对他们说，梅瑟怎么讲？你们这些叛徒听着，我岂能从这磐石中给你们引出水来？他开始他骂了群众呢，骂他们叛徒，骂完了以后呢，也开始对这磐石也开始来说我怎么能够从这边来，然后 question 问号。然后梅瑟不断这样子呢，他就遂举起手来，用棍杖打了磐石两次，才有大量的水流出。打两次哦，打一次他也很吓口，怎么没有水呀、啊？他你上主的话从来不会落空的啊，但是他听错了就不发声了啊，他开始加了自己的意思。上主说你发命用嘴巴讲就行了，上主也没有叫他去骂人。他骂人骂糊涂了，愤怒的灵也充满义愤天凶，他打了一次发觉说不沃克，那他我想大家都很吓克，他也很吓克，因为他从来没有不沃克过。他说要有什么灾难就有什么灾难，他棍杖一举起来什么灾难都可以，他发什么事情那个埃及十个灾从来没有例外的，都照着上主所说的成就了。他叫红海那个棍杖一放到红海里面就分开了，都没有这样子。今天怎么敲盘时敲一次哈，竟然没有水哈？敲第二次呢，是上主在 cover 他的错误。如果上主不 cover 他的错误，第二次还是没有水。可是上主让他知道，而有水，会众都喝，牲畜都喝够了。上主却对梅瑟和亚郎说：“因为你们没有相信我，使我在以色列子民眼前被尊为圣，所以你们不能领得这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土地。” 这就是莫厘巴水的来历，因为以色列子民在那里与上主争辩过，上主因而显示了自己的圣德。上主是说，你们让我在我的子民面前没有被显为是圣洁的，你没有尊我们为圣，你是这样的让我不失去了我本来的圣洁的样子。因为梅瑟代表他对着他的子民，他讲说，你没有让我在以色列子民被尊为圣。上主并没有在那边要骂他们，没有这样，上主要给他们是白白的水，并没有要得到耶稣基督圣神的活水或他的生命是要做很多苦行的。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被绊跌。那信的人，凡信的人，所有的人就可以到他面前来，请来花不喝不花钱不所值的酒和奶吃，就是指着这个恩宠是白白的。可是他没有叫他们要改好一点，修理好一点再来喝，天主不高兴，不高兴。梅瑟这一杯半碟就进不了福地哦。可他知道，所以可是梅瑟在前面的时候，他把约板约柜的约板都摔碎了，发怒哦，一点事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天主发怒了，他在表达天主的发怒。他把约板都摔碎了，那些都没有问题啊，什么问题？但是他敲这个敲两次就有问题。对于信徒，就是要听命啊。一不听命呢，就做了一个错误的样子，就变成了绊脚石，就有亏损。一做这样的一个绊脚石呢，我们自己就有亏损。所以梅瑟本来不见得不会进入福地，天主召叫他是要他进入福地，以色列子民都要进入福地，结果他不能够进入福地，是因为他被绊跌了，他没有达到。我就前面提到了说，洗者若翰不知道他后来是怎么样，他不被绊跌，可能情形不是这样，天主自然会有一些办法。可是天主不是让人刺激，让人去骂他，让人去 question 他，他来救你哦。啊，你不会做天主，那我告诉你怎么做天主啊，这样子他就说，哦，对，你说的对，他来做。你就不懂得天主，你不认识他，你什么时候背逆了，什么时候恩宠就会困难，你就开始不信他。三松他可以本来不会死的，不是那样死的，但是他自己的半碟背逆，虽然天主圣神再一次的复了油，他 推倒了那个柱子，全部的那些外邦人通通被压死在那里面，可是呢他自己也死在那边，他提前死。所以我们不要被绊跌。所以保禄中途说，这场好仗我已经打完，这场赛跑我已经跑到终点，从此正义的光冕已经为我准备好，不但为我，也为那些一切信他的人。我们都要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要以耶稣基督一同为王，我们要开始信他，我们要持续的信他，我们要结出信的果实，就是忠信，不断的信，而在那边成就更大的事情。天主可以用我们到最大的量，让我们这一个器皿完完全全也都变成了圣洁没有瑕疵的，因为在他的手中就要做圣洁的工作。我们不要被这样的一个磐石所绊跌，这是主的仆人特别要注意，什么时候不要被他的话所绊跌，这是重要的事情，他就会继续让我们。所以教会这个普世性的教会，就是建立在基督身上，就是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上面，而所有在这磐石上面的人都是圣殿的石头，所有这个圣殿的石头都是活的，都是活石，圣殿是用活石造的。巴贝尔塔是用什么造的？砖块。为什么砖块？砖块就是方方正正，人可以 handle， 人可以造人的方法，人可以自己做很多的事情。活石你没办法哦，你看这些石头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一个不对就起不来了。但是天主知道，对他们通通都知道，全部都知道，他通通都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我们就知道我是怎么样。我们看圣殿的活石怎么样啊？看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七节，463，他说建造殿宇时始终是采用凿好了的石头，所以建殿时全听不到锤子斧子和任何铁器的响声。所以每一个石头每一个活石都经过了凿和琢磨，就金银宝石都是经过历练，所以上主的手圣神亲自在那边显明这一切，他在那边找我们，他把我们那些不相合的地方都去掉，他塑造 它改变我们。而在着的时候，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透苦，我们受到火的压力历练，我们受到了压力，我们好多好多的困难，我们的人性也就开始改变。也许这一个着的地方呢，就在你的家庭中，你的夫妻的关系中间，亲子关系中间，也许就在你的同工中间啊，他的个性跟我的个性，他就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他的，我就还没有办法，我们就在那边找，在那边磨。也许就在你的办公室中间，也许在你的教会的团体中间，在那边找，敲敲打打有好多声音，哇，锵锵锵锵锵，就这样找找，我们也不知道找成怎么样子，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上主知道。想的最多最多的地方呢，在梅瑟，他就说上主怎么说，梅瑟就怎么做。整个天上的式样都是天主启示给梅瑟，梅瑟照着去做的。然后罗马人书第十一章那边提到了说，天离地有多高，天主的智慧就离我们有多远。我们刚才也唱了这个歌，天主的智慧有多高，他离我们的智慧就差距就有多大。他说人岂能做他的谋士呢？你要告诉天主他应该怎么做他的教会，建立他的教会，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昏暗，非常的昏暗。你要告诉天主，他才会知道他怎么去建立他的奥体，这是非常非常的昏暗。事实上人不能做他的谋士，人只能从他那边得到启示，人也没有办法在天主地方啊，天主你没有想到的，我帮你想到了一个方法。那好多的昏暗，那些都是出于人，那些都是砖块的，那些都是我能 handle 的，盖出来的只会盖出那个巴贝尔塔，然后会有很多的混乱，在那边就开始 arguing， 语言就开始混乱。所以人要做的是这样的，一块一块，对，按照我的意思，他这个人是不是好的基督徒，我要把他变成一个好的基督徒，是按照我的样子，不是按照主的样子，不是按照山上的式样，就开始在那边。可是他说天主在那边找，在那边，可是当他找好的石头的时候，圣殿在盖一点声音都没有啊，一合都合起来了，找好的石头就能用了，就变成他殿宇里面的一个活石，是他用的石头。他说在建殿时全听不到锤子斧子及任何铁器的响声，只要还听到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主的做错了，其实是那个意思。为什么这边有一块应该敲掉的，当时没有敲，现在斗的时候，哇，这边没有敲掉，那就是说上主你失算了。他不失算，那个对不信的人常常以为这样，其实你看到的都是错的。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错误，可是对于属神的人、属灵的人不会看到这样子，你不会被绊跌，不会。所以西哲的话也说啊，你会不会失算了？我在这边受苦，所以我要刺激一下你，你越去这样做出于己的血气呢，就越有问题，就越会被绊跌。所以在这边没有什么地方是只有说他在做的，所以真的就没有声音。所以你会看天主真的做的事情，他找我们的生命，找我们找，可以一把我们变成一个 team， 就没有 arguing， 没有声音。可是没有 arguing 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摆了一个 team， 大家都是像个木头死人一样，不会动的，而是都有活力。不但有活力呢，天主的荣耀会显示在这里面。我们接下来再马看圣殿造好了之后，第八节。第八章他说萨罗曼造好了圣殿之后，就迎约柜进入圣殿。当迎约柜进入圣殿的时候，我们看第十节，他说上主的荣耀充满了上主的殿，他上主的荣耀充满了上主的殿。所以整个上主的殿宇里面就充满了他的荣耀，那变成他的住所，成了一个属神的宫殿，他可以住的。上主的荣耀充满了他的殿，谁会在那边 arguing？ 根本没有 arguing。如果属灵的聚会变成大家一直吵架哈，一直在那边你的方法我的方法，我告诉你都是你的方法，他的方法不是主的方法，主的方法他也没有 arguing。所以我们也经验到了，真的是有天主在的荣耀，他的权柄，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根本没有 arguing， 通通找好了。所以天主的荣耀这样子显现出来，如果还有一个石头说这个石头为什么没造好，这个不应该摆到那里，一个不应该摆到那里，那上主的荣耀都不能够进来，约柜就还没有办法在那边写，他根本不能居住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不要把天主的家变成了这个样子。圣经中间天主的教会不是这样子，是大有能力的，是上主的荣耀在那边，是都是活石，而不是都是砖头砖块。所以既然是活石，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样子，每一个人都是天主按照他的肖像他的愿意所拣选所精致的，我们中间没有两个人要变成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中间谁也少不了谁。至于你要是坐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那是上主按照他的智慧跟旨意把我们摆到那边，他让你 做眼睛就眼睛，让你做嘴巴就做嘴巴，让你做手就是做手，让你做脚就做脚，按照天主自己的意思把你配搭到那个地方，身体就会建成了。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为屋角的基石，这一个教会，这一个属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他的身体，可是基督在教会中间不断在做这个工作，要把这个教会变成圣洁没有瑕疵，这是厄弗所书告诉我们的，他要把这个教会变成完完全全圣洁没有瑕疵，而他就不断在那边找我们，在那边历练我们，在那边做许多的事情。我们看格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他说要按照天主赐给保禄中途的恩宠，他说按照天主所赐给我，这就是保禄他自己说我的恩宠，我好像一个精明的建筑师奠立了根基，其他的人在上面建筑，但是个人应该注意怎样在上面建筑，因为除以奠立的根基及耶稣基督外，任何人不能再奠立别的根基。换句话说，根基就是那样的基石，屋角的基石，那个磐石，他说类似基督，除基督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根基，那是耶稣基督的根基。而这里讲的普世的教会是人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建立，天主自己 在建立基督的奥体，然后圣化他的心腹，也就是教会变成圣洁无瑕疵，是他自己在做的。而人可以用金银宝石牧草禾秸在这根基上建筑，换句话说，你不能够再自己建立根基，但是个人的工程将来必要显露出来，因为主的日子要把它 显露出来。原来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谁在那根基上所建筑的工程若存留得住，他必要获得赏报，谁的工程若被焚毁了，他就必要受到损失。他自己固然可以得救，可是仍然像火中经过的一样，你固然一碰到了耶稣基督就是活石，但是这个活石呢，有好多的杂质，有好多的没有被凿掉的，而他的时间就要来历练我们，我们真的都被凿掉了，才能够在圣殿中间这样的一个完全显示出来。因为他是光，如果我们有太多的草木禾秸，那些到光中也是受亏损，可他不是在圣殿里面在那边烧，是在之前就在那边凿，我们就在那边被琢磨被凿。你要为天主怎样的用，成为他手中可以用的器皿，就是他的历练特别多，去掉我们许许多多 不相合的地方，我们也不在那边半叠。当我们这样的工程通通都是，如果是金子的工程，这历练来了，其实在环境中间也就历练，环境中间就会来敲我们，一敲了之后呢，什么声音到底是什么，这样敲木头的声音就是这个是木头，如果敲到金子，敲康康康康康，就是金子的声音。敲只是把这一个里面它的本质的声音敲出来，可是我们人常常会这样子想啊，你让我发脾气，都是你讲的话或者你迫害我太厉害，所以我发了脾气。他不知道我里面有一个愤怒，我里面有一个没有被对付，我们里面有一个跟天主性情不相合，我们总是怪说环境太不对，都是怪别人不对，他敲的人不对，都是你使我发怒，你使我跌倒，都是你诱惑我，所以我才吃这个果子，都是你给我的配偶，所以我才这样，都是别人，都是这个老板，都是这个配偶，都是这个别人，都是所有都是别人，错都是别人，我们就在怪说这个环境。如果说这样子敲，这样子敲，乱敲，怎么敲，所有的敲法通通敲出来是木头，因为木头就是木头，可是我们就说你不按照 规则好好的敲，所以把我敲出这个声音。但是真的是金子，怎么敲就这样，大敲就有大响，大的那个光荣就出来了。如果真的是这样大敲的时候呢，都是金，是金就是金哈，是木头就是木头，所以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我们是金还是木。所以圣神一次直接讲，不断的讲，讲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不懂，他就用环境来敲，让我显明。所以伯多禄主跟他讲说，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应该如果是成熟的话，主你帮助我怎么样来看着我的恩宠，我能够不亏欠你的荣耀，你怎么帮助我下去。可他不说，我不会这样子，我就是死我都不会。他根本说，你说错了，你根本说错了，我怎么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不愿意，表示说我们有太多的没有光亮，搞不清楚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形啊！我们总觉得我们是最好的石头了，啊，已经 perfect 的石头，天主怎么不用我？我们常啊，我这么有才能，天主不用我，为什么用那些烂石头啊？我们真的是糊涂的啊！为什么用那些？但是你认为烂，天主认为是啊？你为什么不用这些金丝、这些油亮子？所以那些法利赛人这么多有学问的，他一个都不能用，他们太有自己的思想，他却用了那些渔夫，用了那些税吏，所以。我们不要去question他，可是到底是什么，天主就要显明。他一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自己那个时候才能从天主那边获得赏报。我们愿意天主的火完完全全烧尽我们跟他不相合的地方，我们愿意这一个磐石来帮助我们。这个试金石到底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的，我们要知道不是，那叫做真理，对不对？不是的还以为是，那是有问题的。所以主的火，主的日子就要来显明。所以伯多禄这样子讲讲，哎，他还是听不懂，可是鸡叫了他就懂了。我们这样看起来很有意思，面对面的天主圣言圣旨跟他直接讲，他还是听不懂，但是鸡叫一下他反而懂了。他懂了，哎，圣神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神帮助我们，我们会懂，我们必须要懂，我们必须要在圣神内，一切活的都是在圣神内，离开了圣神，离开了基督都是死的。所以我们需要他不断的来历练我们，我们也不要自己判断自己，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己啊还不一定啊，还不一定，是天主自己会检验。我们 ready 了，天主就会用，我们不 ready 他不用我们，我们也感谢他，因为呢我们不 screw up 他的大工作，我们不让人跌倒，我们也不变成别人的绊脚石，那是有祸的。我们来看一个地方，耶稣基督讲了非常严肃的话，在马可福音，这是主的仆人也要警醒的地方，1568页，马可福音第七章，耶稣基督跟当时的一些非常有知识智慧的一些人，是人群中间最高地位的，然后最有智慧的金丝们法利赛人，他们的一段对话。法利赛人他们来 question 耶稣基督，来 question 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先人的传授而用不洁的手吃饭呢？问，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都是这个石头这个样子，不是这个砖头的样子，让我能够量他到底长宽高是怎么样，到底能够按照我的意思，照我的意思摆。他就说，你怎么你叫的跟我们叫的不一样呢？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以赛亚论你们这些假善人的预言真好，正如经上所记载的，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天主看人心，不是看外貌啊，不是看你多聪明，你多不聪明，你觉得你在人中间你可以做很好的 project， 很亮 智慧很多很多，但是如果心不对了是没有用的，在天主面前是完全没有用的，你的一生一世就不断的被绊跌，而且他用你的智慧来捕捉你，你被 trap 到里面，你自己以为你很了不起，你什么都觉得很了不起，但是自己常常一生被绊跌，最后更糟糕哈、哦！最后天主的火要来的时候，要跟天主面对面，一在他面前发觉说，我以为我是金，然后发觉全部都是那个和解、哦、那我以为我会存留闪闪发亮，哎，发觉说全部都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他说你们会受亏损，他说他们恭敬我也是虚假的，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他们只讲人的规律，你们也就是这些人离弃了天主的诫命而只遵守人的传授，正好啊，你们为遵守你们的传授竟废弃了天主的诫命。 在第十三节他说，你们为了你们所传授的遗教废弃了天主的话，又提到了天主的话他们废弃了，一废弃天主的话就被半跌了，而跌了一跤，跌了个半天，甚至于他可以说大家都应该被这样半跌的，你看我们不是都这样吗？好像还是应该的，那种干枯，那种没有 godless 的生命里面，完完全全是一个枯干的，像坟墓似的，那个外表是漂漂亮亮，里面却什么生命力都没有了，没有了天主在的一个生命力，这样的，可是他觉得这就是好，大家都是这样子，而且要别人都这样子，要耶稣的门徒也都这样，要所有人都这样子，把他们通通陷在这里面。他们是天主所派遣的大司祭，是他拣选的带领以色列子民，是以色列子民天主所特选的子民，这些子民天主有一个特殊的意识，耶稣基督就是出于这个民族犹大的后裔，法利赛人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是这些人来在世界中间要表达他的，而这些人他们却被半跌的厉害，他们废弃了天主的话。他说你们为了你们自己都在讲这些人的东西，而却不讲天主的东西，这是危险的，这是会被半跌的。你们有了人的光荣，却真的那个是假的光荣，全部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们为了这一些，可是传统是中性的，有很多的好，并没有，有的时候传统也表达了天主的话，可是不能够废弃天主的话。他在这边讲是说，你们为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为了你们自己的想法，为了一些废弃了天主的话，这个是问题。天主的话不能被废弃，天地要过去，他的话语都不会落空，他不会落空，全部最后存留都是他的话跟这个磐石。你站到那个磐石上面就是活石就好了，你在别的地方，你站到的其他那些人的话是危险的 dangerous 的。有一个教友真的跟我讲，他说他也去天主教会，他是一个 leader， 一个 group 的 leader， 他自己也去天主教会，他也去佛教，他两边都去，他就一直在传讲的一件事情，告诉别人就是说天主教跟佛教是一样的，殊途同归。最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也要 challenge 我 question 我的一句话，他说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神学家叫做某某某，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没听过，我也承认说我是孤陋寡闻，很多人我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说这个神学家讲说佛学叫做富的无穷大，他讲空，富的无穷大，耶稣基督讲的是正的无穷大，所以无穷大是正的或富的，最后是殊途同归，所以是一样的。我要讲的是说你非常 dangerous， 你非常非常 dangerous， 你为了人的话，他虽然是出名的神学家，最后他自己 in trouble， 那你要站立在那上面全部都会掉下去，你那个通通 都站不住了，整个都会 crash。他说整个这一切的东西都会 crash， 但是我讲的是说经上说，我们就看这个地方经上说什么。我们再看中途大事录第四章，